既然已经讨论了新约和系统神学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已经准备好来讨论我们的第二个主题，系统神学在基督教会历史中的发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系统神学和新约神学存在很多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产生了下面的一些严重问题。为什么忠于圣经的根正教基督徒会赞同一套与新约相差甚远的神学系统？系统神学怎么会成为忠实的基督徒建构神学时高度重视的方法之一呢？我们可以这样概述这个问题：系统神学产生于教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对变迁世界的回应和施工。当基督教从耶路撒冷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时候，基督教神学家面对多种的变化和挑战，需要有所回应。部分的回应就是找到一个新的方法来解释并应用圣经的教导。最后，他们采用的策略本身就演变成了系统神学。起初，很多基督徒对为了回应文化的变迁来构造神学的想法产生了一些反弹，但是新约讲得很清楚，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有责任坚守圣经向我们启示的真理，同时要传讲真理，使别人能够明白真理。实际上，基督自己在大使命中这样教导我们。马太福音28:19-20，耶稣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里请注意，耶稣没有说所以你们要去对万民读圣经。当然，当众宣读圣经是教会的一项重要使命，但是这不是耶稣在大使命中命令我们去做的。为了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教训他的话，也就是要教导圣经。换句话说，我们要找到一些方法来传讲圣经真理，这样往往会牵扯到用一些方法来构造和解释我们在圣经当中发现的真理，为的是我们身边其他的人能够明白。系统神学之所以产生和延续到今天，其愿望就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教导、传讲和完成大使命。我们将简要地用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来描述导致系统神学成为今天我们熟悉的形式。首先，早期教父神学大约是从主后150年到主后600年开始，并朝着系统神学的方向发展。第二，中世纪神学大约是从主后600年到1500年，此时神学的研究方式发展成了系统神学的先驱。第三，根正教神学从1500年到现在，根正教用来建构系统神学的方式。让我们开始从耶稣和使徒之后的早期教父时期来了解走向系统神学的最早动向。为了了解这个最早走向系统神学的关键步骤，我们将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教会在早期教父时期所经历的文化变迁。第二，因为这些文化变迁的结果所引起的神学变迁。让我们先来考量教父时期所发生的文化变迁。早期教会在使徒之后所面临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基督教中心从它的发源地巴勒斯坦地区转向外邦人的世界运动。这个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外邦人代替犹太人成为教会里最主要的神学家。教会领袖的转换导致了基督徒建立神学方式的重大变化。当外邦人的神学家寻求在外邦人的世界中宣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开始采用与当时希腊罗马文化相关的方法来解释和辩护他们的信仰。他们开始使用 当时希腊哲学的术语，描述基督教的内容。非常有趣的是，基督徒不是第一个把圣经与希腊文化带入有实质性对话的人们。基督降世之前的几个世纪以来，无数的犹太人分散居住在外邦人的地域。当他们以旧约信仰生活在外邦人的世界中时，犹太的宣教士或劝人归信犹太教的人，就尝试跨越犹太教和外邦人世界之间的鸿沟。当这些犹太人接触外邦人的时候，他们采取两条路线，这也是后来基督徒跟随的途径。一方面，很多犹太人使他们的信仰希腊化，到一个地步，他们变成了混合主义。他们不恰当地把正统的旧约信仰与外邦的信仰惯例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混合主义的例子，出现在亚历山大·菲罗的作品中。他生活在主前30年到主后50年。菲罗把摩西五经当作预言，辩论说他的犹太信仰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和古典的希腊哲学和谐一致。以此方式，他试图将旧约信仰和外邦人理性文化之间的差异减少到最小。与此同时，在这几百年里，很多犹太人在他们所处的希腊文化中找到合意的进行宣教的正当施工方法，而没有在本质上妥协他们的圣经信仰。这种施工最伟大的例证就是旧约圣经七十世译本的出现，即旧约希腊文译本。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犹太教会堂中，旧约的希伯来原文翻译成了希腊文译本，这样不懂希伯来文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能够阅读圣经。早期教父时期的基督教神学家也进入这两个导向。一方面，很多教会领袖陷入基督教的混合主义中，因为他们在试图使新约信仰希腊化的过程中走得太远，他们把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和外邦的信仰惯例混合在一起。一些混合主义的形式在新约圣经中的教会就已经出现了。然而，到了早期教父时期，一些著名的异端教派，如爱宾主义、巴西里德主义和诺斯底主义，才在基督教中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正统的基督教神学家在拒绝混合主义的同时，他们透过与周边希腊文化的世界观相互影响，找到合一的方法来在外邦的世界中开展着正当施工。当这些真正的信徒在万民中执行神的大使命时，他们按照那个时代的哲学和宗教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神学，却没有妥协圣经真理。